今天本来是张崇光弟兄在这里领诗，但是他的车子一直困在60号的公路上，到现在还没有赶到。谢谢裴弟兄带我们唱这首歌。弟兄姐妹们，感谢神，他借着他的儿子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但是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是告诉我们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他还要救我们脱离现今的这一个时代，不是脱离说我们现在主了就不要再生活了就见主去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还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头，存在这个地上，但是求主拯救我们脱离这一个世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有一点的领会。那今天我想这样，今天我们的聚会实在很赶，迟了10分钟，因为英文堂过了15分钟，所以我们迟了10分钟才开始拜饼。结果呢，今天的诗歌唱了不少，在饼杯传递的时候唱了3首诗，所以我们从前我多次在这里讲到白饼聚会，是分两段，头一段是我们来纪念主，然后到了诗歌祷告到了高峰，我们应该白饼。白饼完了，还有第二段是什么？还记得吗？是我们来颂扬父，来敬拜神。今天我们用多少时间敬拜神啊？还不到5分钟。谢谢在前面的服侍的弟兄们。围坐给我留一点时间，所以我们敬拜父还不到5分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特别有负担选诗的弟兄姐妹，要求主带领我们有的时候也要注意时间，因为我们还活在时间里头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题目，叫做基督徒的衣食，我们的衣服和我们的装饰。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先读几处的圣经。好，头一处我们要读加拉太书3:27，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好，我们再读罗马书13:14。总要披戴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好，第三处我们要读提摩太前书2:9-10，又愿你能廉耻自守，最快的衣裳为装饰，不以玷污黄金珍珠和 好，最后我们读彼得前书三章三四两节，你们不要以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感谢主，今天我们要看的主要的经文就在这里，但是我等一等啊，我们会看回到这些经文里头啊。感谢主，我们相信主的人信而受尽。为什么我们信了主还要受尽呢？因为信主是我们接受主，受尽简单的意思就是我们归到主的里面，借着受尽把我们这个人交给主。信主，主在我里面，主在你们里面，受尽是我们都在主的里面，成为主的身体。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受尽做主的门徒，这是主对我们的一个盼望，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门徒。做门徒什么意思？如果要讲做门徒的意义，我们还要花另外一堂的时间。简单一句话，做门徒就是要受足严格的训练。我们信主，哎呀，因为主太爱我们了，但是主爱我们，他盼望我们能像他，而且将来要和他永远在一起。为着这个缘故，所以我们他盼望我们做他的门徒，要受他严格的训练，这是一生的事情。所以有的弟兄姐妹很可惜，信了主了，受了戒了，以为毕业了就不见了，太可惜了。主恩待我们啊，感谢主，我们今天还能一同聚集在这里，就表明说我们还没走掉。但弟兄姐妹，主要我们好好受他严格的训练，好使他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全的，所要我们蒙的恩典，所要带我们到的境地能够得着。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这是马太福音28章19节那里所说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主对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要去传福音，使万民来做主的门徒。好，然后呢，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浸，使他们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我们是为我们施浸的人，他们是奉父指圣灵的名来替我们施浸。但是这里另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受浸的人是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还记得上一周我在这里交通过的吗？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但他又是三而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三又是一，这是奇妙神的奥秘。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领会。好，然后呢，刚才我们读的加拉太书3章27节那里说啊，还有罗马书13章14节这里说的啊，就是引言的第二个小点，受尽归入基督。 这些我们受尽归入基督的人要怎样呢？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啊安排啊去放纵私欲。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和罗马书这两个地方，我们把它加起来，就是说我们受尽归入基督的人是怎样啦？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比方说我今天在这里，我穿上一个外衣，这就是披上一个外衣。那我们信主受尽归入主的人乃是披戴主耶稣基督，主让我们成为我们的外衣，成为我们的外袍，让我们啊得以让他让我们把他披戴在我们的身上。感谢主，这是一个记号。感谢主，我们的弟兄终于平安的回来了。感谢主。有的时候实在不容易，在洛杉矶这个地方啊，有的时候车子很挤，又有出了问题，除非坐回船才可以，不然没办法。感谢主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信受尽归入基督的人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加拉太书是告诉我们说啊，我们信主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这是地位上我们信了主就是披戴基督，因为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又在我们的外面，我们在基督里面，这就是披戴基督的意思。但是罗马书告诉我们就是说总要披戴耶稣基督，不要说你以为说披戴了就披戴了，我们信了主就是披戴基督嘛。在我们实际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里头，简单说我们整个人的人生都是应该披戴主耶稣基督。主恩待我们，我们来到一起聚会，我们是披戴基督，那我们回家呢还是披戴基督，这是主要我们留意的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纲要第一第二点，衣服的用意。因为我们今天讲服饰，衣服有一个用意，就是为着遮盖，为着遮盖。为什么我们要从很远的地方来说起？当人类被创造的时候，神把亚当和夏娃安置在伊甸园里头，结果呢神有给他们很重要的托付，就是要看守修理那个伊甸园。结果呢有一天有一条蛇跑到伊甸园里头去，找到那个女人，那个女人跟他在那里搭讪结果说什么呢？他说神是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你们都不可以吃吗？女人说不是，就是神告诉我们说园中的那一棵树，什么树啊？分别善恶的树，不可吃也 不可摸，这就是你人的多嘴。神有说不可摸吗？没有，是夏娃加上去的。结果那条蛇说不会，你们可以吃，不一定死的啊，不会死的，会叫你有智慧。结果那个女人就把果子吃了，还不止她吃了，也把果子给在她身边的那个人是谁啊？给她身边和她同在的那个亚当，她也吃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的纲要里头看，告诉我们，啊，始祖堕落，显出羞耻。他吃了那个果子，以为就有智慧了，可以分别善恶了，结果才发现，哎呀，怎么你这么丑？他说你自己才丑了，就发现自己很羞耻，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拿无，因为园中有许多树，特别无花果树，啊，那个叶子特别比较大，他们就把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存智慧，编作裙子。我在那里默想，当日他们所编制的这一个无花果树的叶子的裙子，应该是人类中的一个杰作。你不要以为这个潦潦草草，不是的，编制，这个字很重的啊，编制一个裙子做什么？为着遮盖他们的羞耻。结果天起了凉风，耶和华来到园中来看他们。底下的你们回去读圣经，好，我们时间多讲了，感谢主。那个无花果树的裙子能遮盖他们的羞耻吗？不能。啊，简单一个不能。风一吹，树叶一干都脱掉了。还有一个，不能遮盖羞耻，我等一等再说。结果神给他们审判，也给他们救恩。结果呢，这两个人蒙恩的两个人还是很羞耻的，赤身肉体。神就特别为他们制作了皮子的衣服。我们现在要买皮衣，可以到皮草行去，皮草店去买。当时这个皮衣哪里来的？简单说，是神把羔羊杀了，剥下来的皮，为他们做了衣服，遮盖他们的羞耻。弟兄姐妹们，人有一个杰作，就是做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裙子，以为可以遮羞，但神给人的是一个皮衣，皮的衣服，完全可以遮盖他们的羞耻。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人的杰作何等的虚幻，神的恩典，神的杰作，乃是能叫人得着遮盖。好，我们来看第二小点。大概过了1600多年。洪水过后，因着人类的堕落， 堕落再堕落，完全离开神，神心里非常的忧伤。结果神审判那一个世代，借着洪水，只有挪亚一家八个人因着进入方舟，所以得着了拯救。所以挪亚是第二，是洪水之后那个新的世代的一个蒙恩的人。只有他和他三个儿子，他夫妇还有三个儿子三个媳妇，一家八个人因着得救，这是何等的恩典。但是挪亚就做起农夫，耕种葡萄很多的果树，结果他在那里还做了酒，葡萄酒，还喝了酒，有一天就喝醉了酒。喝了太多了，醉了，结果把衣服都剥掉了，就赤身肉体的在家里头。他的大儿子看见爸爸今天这一个丑相，他出去还去告诉他两个弟弟。啊，我顺带提一下，圣经的次序是说，挪亚有三个儿子，闪、韩、雅夫。好像闪是大哥，不是的，闪是小儿子，韩才是大哥。你们好好去读圣经。简单说，挪亚洪水来的时候，挪亚600岁，他500岁的时候生孩子，所以长子挪洪水来之前，长子是100岁，洪水之后2年，大儿子是102岁，但闪100岁。所以闪是不是大儿子，是老二。好，我不多说哈，很可惜，在这里挪亚竟然因着醉酒而赤身肉体。那么这两个小儿子听见爸爸的事，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拿爸爸的一个衣服，圣经言论不是随便的一个衣服，乃是一个外衣。这两个孩子把爸爸的一件外衣拿着搭在肩上，一个人拿一边，然后倒退进去，把他衣服好好的盖在爸爸的身上，然后出来。为什么？这两个孩子知道爸爸赤身肉体，但是他们还是爱爸爸，不能让他们的眼睛去看爸爸的羞耻，所以他们是倒退进去了。弟兄姐妹，感谢主，这两个孩子敬畏神，也爱爸爸，所以就用那个外衣把爸爸的羞耻遮盖了。有人说，这个挪亚这个旧鬼啊，出了问题还咒诅他的儿子他的孙子。这讲这个话的人不敬畏神，也不认识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你说挪亚是酒鬼吗？不是的，是偶然被过患所赐。最要紧的，他的咒诅有没有成功？有没有成就？成就的。韩的后裔是被咒诅的一种人，多数在迦南地，在 在迦南地，他们是被咒诅的。等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迦南地那些人都是该死的，很多都被毁灭了。弟兄姐妹们，他神挪亚对闪和亚夫的祝福也成就了，所以证明挪亚虽然偶然被软弱所胜，但是他的话神还是算数的。这就是我们要学习敬畏神。好，第二大点，神为选民以色列人的衣着的安排啊，这里有一段话啊，也许我们看一下啊。他对祭司的安排，祭司呢要穿长袍，还要穿内裤遮掩内下体啊。那么底下有一段圣经，我们读一下。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肋袍，腰带、葛头巾，为荣耀，为华美。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给他们做细麻布的裤子，遮掩下体。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亚伦和他的儿子进入会幕和旧净坛，在圣所所居的时候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例。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做祭司在神的百姓中，做祭司乃是代表百姓亲近神、侍奉神，所以他们的穿戴非常讲究啊，有不止有一个外袍遮盖了，还特别提起要为他们做一个裤子，裤子要从腰做到大腿。做什么那么麻烦？为做遮盖他们的羞耻，不至于显露他们的羞耻。一个要侍奉神的人，他们在衣着上是要这样的讲究，遮盖他们的羞耻。我们堕落的人类，我们的身体若没有遮盖是个羞耻，显露的地方就是显露羞耻。所以他们亲近神的时候，他们的耳朵代表整个头，要用膏靴和膏油，他们的手露出来，他们的脚露出来，要在手的大拇指上、脚的大拇指上点上靴和膏油。这些是显露的地方，其余的整个都包扎紧紧的，穿得好好的。做什么？还不是说围坐穿得很漂亮？不是的，是为着遮盖。因为一个堕落的人的肉体，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羞耻，需要遮盖啊。你说哦，这是侍奉神的人，那神的百姓呢？第二小点我们来看，以色列人。好，第二点啊，好，我们来读。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在衣服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带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 好，我们再读底下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都睡着，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色的带子，你们不就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耶和华，遵行他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小时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弟兄姐妹们，你们读这一段话，我们的神是不是啰嗦啊？好像有一点啰嗦哦。啊，他说他们这些百姓啊，不是祭司啊，是一般神的儿女啊。他们怎么样呢？做衣服啊，要在衣服的边上做一些穗子，这个有啊，特别要加一个穗子。所以主耶稣就说，他们啊，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啊，特别把穗子做长了，啊，衣服边上还有一个穗子，啊，但是呢还不够，穗子的下面啊，那个长袍的下面还要加一条蓝色的带子。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蓝色是表明是天。感谢主啊，天好，天气好的时候，天空晴空的时候是蓝色的天。弟兄姐妹们，感谢主，神要他的百姓穿长袍，还要加一个蓝色的天，蓝色的带子啊，并且呢还要记得呢要做什么，还要穿这个裤子。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说神要他说啊，要加一根蓝色的带子，好使你们啊看见这个穗子啊，那么就啊遵行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要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然后他又说，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神。完了没有？还没讲完。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还没有完，他又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我们来看，这是旧约的故事。最先我们讲的是在伊甸园，是在洪水之后发生了两件事。底下第二点是讲到以色列人，以色列家在迦南地大概有1600年的历史，神吩咐他们在服装上要小心，要怎样的来纪念神的恩典，好使他们脱离那些淫行，脱离那些邪恶，脱离一切得罪神的事情。那第三点，我们要回到新约里头来看，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这里讲到一个比喻，就是有一个父亲，我想这段圣经我就不详细读了啊。那这里啊说有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啊，大儿子没讲什么，小儿子说：“爸爸，请你把我当得的产业分给我。”这个爸爸也很有爱心啊，听儿子的话，就把家业，他该有的家业分给他。过没有几天，他就把家业收拾起来，往远方去，离开爸爸越远越好，让他可以自由挥霍。结果他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很快就把爸爸给他那一份丰富的产业都花光了。花光了怎么办呢？没有钱，就要去投靠一个养猪的租户，因为碰见饥荒，那些猪都难得有东西吃。你这个养猪的啊，圣经告诉我们啊，连猪吃的那个豆荚子都没有得吃。我不太清楚那里事实是怎样，是猪没有吃的，和解猪还有一点豆荚吃，但是这个浪子不可以吃，那就更可怜了。猪，这个主人啊，为着猪的生命，叫这个雇工啊，连猪可以吃的他都不得吃。那他心里想：哎呀，我离开父家，到这到远方来放荡，结果碰见饥荒，那我再带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结果他醒悟起来，不，我要回家，告诉爸爸说：爸爸，我得罪天又得罪你，你不要再当我做儿子，就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就好了。爸爸都还没有听他讲完，爸爸说，跑过去抱着他跟他亲嘴，然后呢就叫雇工给他什么呢？我们来看雇工要雇工给他呢，就把那个上好的袍子，不是一件短衫乃是一个大上好的袍子，是那一件特别为这个孩子预备的那一件，不是随便哪一件来披一披就是了，不是的还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弟兄姐妹们那个时知道吧，这个鞋穿在脚上为着什么？好让他能活在父亲的面前那么我们看在这里，感谢主，特别在那个第三小点，第三大点的第三小点有吗？好，第三小点哪里说以弗所书说到这个鞋的用处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穿在脚上。这个原文的意思他那个穿在脚上是要把鞋绑在脚下面，绑紧它，不是穿着一个拖鞋就走了， 这是神对他这个浪子穿的鞋子是绑在脚上的鞋。那个传和平福音的人，他们那个鞋子啊，是就是和平的福音，要绑紧在脚上。顺带在这里说一下，弟兄姐妹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服装，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一定，因为当年呢、他们是穿袍子、长袍的。而且里面还穿裤子，很谨慎，穿着的很好，尽量的不要把这个丑陋露出来。这是神对他儿女的盼望，那求主恩待我们，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该怎样？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世上做人，我们的服装应该怎样？主恩待我们。基督徒没有一定的没有制服，说我们基督徒都穿一样的，不是的，是有不同，但是总的一个原则，尽量遮盖，不要赤裸。连我们的鞋，圣经里面讲到的时候，都是那么的讲究。不是穿一个拖鞋，就来了，那个就不大好，那我们来看使徒们的教训第四点，这里圣经刚才我们都读了，再读一次，第四点，使徒们的教训，第一，你们受尽归入基督的总是。期待基督，我说过，这是地位的上救恩的地位来说的。第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一个是我们在经历上的要注意的我们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衣服要穿的合适？也是披戴主的一个蒙恩的人该有的一个装饰。第三，我们注意第三点，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十节，又愿你人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不以偏乏黄金珍珠很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以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姐妹们，保罗说这个话，特别说到他要女人廉耻自守。那弟兄呢？感谢主，在这里，就着这一节圣经来看，姊妹是一个代表，特别在服装上，女人的服装更需要谨慎。但是不是说弟兄就可以随便？我们做弟兄的，看见姐妹们，那把穿得那么合适整齐，那我们呢？我们可以这么？不可以。主恩待我们，那么我们来看第四小点：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米为装饰，只要与里面常存着长久的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 在提摩太前书，啊，刚才我们读了第二章，那里说要以正派的衣服为装饰。好，那么然后呢，彼得前书在这里注意的，他是说要以里面常存着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讲了半天，我们刚才都讲的都是好像是注意外面的衣裳要怎么穿，还要加个裤子啊，那么等等，还要做个穗子啊，穗子底下还要加一个蓝色袋子，都是看外面的这个衣服。但是在这里，使徒彼得他给我们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外面的装饰很多时候是代表里面这个人。一个爱慕虚荣的人，他一定是在他的装饰上尽量去讲究，甚至到了末这个时代是尽量的暴露他们自己的肉身肉体。这是败坏的时代到了极点。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保守我们，特别姐妹们在服装上求主保守，弟兄也要谨慎。但是这一切我今天也是一样的负担，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如果是单单是外讲究外面，而里面完全没有注意，那就像主耶稣当日所指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主耶稣说你们有祸了，有祸了，讲了七方面。你们要看马太福音23章，那里主耶稣特别指责那些当代以色列人中间的那些宗教领袖，他们衣服是穿得很整齐很讲究，但是里面充满了邪恶，充满了败坏。所以神说，主耶稣责备他们，你们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为什么？他们外面虽然整齐，里面又充满了邪恶败坏，悖逆得罪神的事情、哦、所以彼得特别在这里说要存着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个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注意我们的服装。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披戴基督的这的人。如果我们在服装上没有好，我们是修路族，教主因着我们受修路被毁谤，情何以堪？主出那么大的代价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在衣服上随便而教主的名蒙羞吗？主恩待我们。那我们再往前看，今天我们的服装，今天我们的里面的属灵的光景，为什么要这么讲究呢？更高的目的，有一天我们要走完世上的路程，有一天主要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感觉吗？你看这些日子，不要说世界，连在美国德州那个大风灾刚刚才过，结果福州那边、普罗里达那边又出了大问题，多少人 无家可归，也有多少人死了。弟兄姐妹，主耶稣告诉我们，当有这些事情，天灾人祸越过越多，乃是告诉我们主就快回来了。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见他？不是说主回来就好了，不是说啊，我们信了主啊，有点死了，哎，感谢主，就安息了，就见主了。弟兄姐妹，我们如何见主？有一天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见他的时候，我们要向他交账，他要和我们算账，每个人都要算。蒙恩几十年的要好好算，刚蒙恩的也要算账，所以要好好的求主帮助我们啊，怎样来生活，来为他做见证。好，在这里说到当主回来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就是羔羊婚宴的日子。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那里讲一个比喻，就是我简单说一下这段圣经第1节到14节，简单说一下。他说有天国像什么呢？像一个王为他儿子王子要结婚，要摆婚姻的宴席，所以他就差遣他的仆人到他所要请的那些人，请他们来参加王子的婚宴，但很多人都不来，都推脱了，很可怜。但是后来王告诉他们说，你们到大路上去，看见什么人都请他们来，感谢神。结果呢，好多人都来了。那么宴席开的时候啊，里面坐满了人，王呢就亲自来看看这些宾客。哎，结果发现哎，在那边有一个人，怎么他没有穿礼服？他穿什么？他穿一个平常的衣服。结果王问他，朋友，你今天到这里来，怎么没有穿礼服啊？圣经那个人怎么没有话可说？该穿的只是他没有穿。那么这个礼服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那就是说这个礼服啊，弟兄姐妹们，浪子回家的时候，刚才我们说过了，是吧？浪子回家，爸爸就给他一个什么上好的袍子穿上了。这个袍子啊，一辈子都要穿的，因为是父亲给的一个礼服。这个上好的袍子就是一表基督做我们的义，基督用他的命，用他的血买我们，使我们在神面前称义，所以我们能活在神面前是因着基督。但是那一天啊，那个筵席上的那个人啊，没有穿礼服的人穿什么？我把两个地方加起来，他穿的就是那个上好的袍子，但不是礼服。OK， 上好袍子我们大家都有了，但是礼服呢？启示录3章18节那里说，那个礼服啊，就是那个白衣，光明洁白的衣服，就是这里所说的礼服。 那个礼服啊是要买的，是要出代价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一件袍子，基督做我们的衣，但是我们要行出基督的义，就是那个礼服，那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讲到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有主在服装上好好学习，这是顶外面的一件事情。更要紧的，让我们里面属灵的光景，能够好好的让主从我们的身上流露出他的美丽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个上好的袍子是用靠着主的宝血而洁净而有的那个衣服，求主恩待我们。然后呢，弟兄姐妹，最后一点，第六点，到了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特别启示录22:14那里告诉我们，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他们有权柄可以到生命树那里。这个原文的意思啊，就是要有他们的权柄享受生命树，享受那一个生命树。这是什么意思？在千年国度里头，我们要和主一同作王，我们需要有一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我们的义行，我们能活出基督来，把基督从我们的生活中、工作中、侍奉中显出来。千年国度过去了，勇士开始了，大家都要进入勇士新耶路撒冷里头，在那里和主永远同在。但是有一般的人，特别在这里说，就是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他们可以到生命树那里。我记得我从前在这里讲过，是不是所有蒙恩的人进到新耶路撒冷都有权柄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呢？不见得。你们好好去读启示录22:1第二节，那里还有一些万民也进去了，都是神的儿女，他们进去了做什么？满脸都是眼泪，主擦干他们的眼泪，带他们到生命水那里去喝水。干什么的？这些人哪里来的？就是在国度时期被关在国度外面，被赶到黑暗的地方哀哭切齿的弟兄姐妹，哭了一千年。到他们见到新耶路撒冷，然后主才擦干他们的眼泪，带他们喝水那里喝水。而且呢，他们吃什么？以生命树的叶子来维持他们的健康。进新耶路撒冷了，生命还是软弱的，需要生命树的叶子来维持他们的健康。我再问弟兄姐妹，将来有一天我们进新耶路撒冷， 你是想在那里吃生命树的果子呢，还是生命树的叶子呢？主恩待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主对盼望我们都能有权柄去吃生命树的果子，而不是在那里砍叶子。主恩待我们。好，我想我的话就停在这里。弟兄，待我们有一点祷告。